按我们的程序表，
我们来到读，
让我们一起念。
约拿书一章七十七至到二章十节。
约拿书的一章十七节至二章十节。
上个礼拜我们看完了第一章。
上个星期我们看完了第一章。
咁呢几个礼拜我们会将约拿书四章呢分四个礼拜嚟到去睇完。
接下来四个几个礼拜，我们会把约拿书四章分次的讲完。
好，我哋大家一齐嚟到读。
我们大家一起念。
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根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在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珠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面前。我信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为侄子献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雨，雨就把约拿抱在旱地上。做个主日学老师的弟兄姊妹呢，都讲过约拿的故事。
相信做过主日学的老师都应该讲过约拿的故事。
咁讲到约拿书嘅大鱼啊，
讲到约拿书里面的大鱼，
几乎咧所有嘅图片画出嚟嘅都系鲸鱼啊。
几乎所有的图片画出来的都是鲸鱼。
或者我哋再谂唔出咧，呢个世界上有乜嘢鱼系比鲸鱼更大嘅？
或者我们再也想不出，这世界上还有什么鱼比鲸鱼更大？
咁鲸鱼吞人嘅事啊，并非冇发生过。
鲸鱼吞没人的事情并非没有发生过。
1891年呢，喺阿根廷
1981年在阿根廷
福克兰群岛海域啊附近。
福克兰海群附近。
海域附近。有一个人，佢嘅名叫做 James Buckley。
有一个人的名字叫 James Buckley，
是从一个捕捉那些鲸鱼的船上呢就跌了下海。
他从那个捕捉鲸鱼的船上掉了下海。
那鲸鱼呢就将它吞了30个钟头，大概30个钟头之后呢又吐翻出来。
鲸鱼把它吞了3个小时，
30个小时，
然后把它吐出来。
那么它又被救翻救翻起来，后来呢活了一段的时间。
后来他被救了，然后还活了一段子的时间。
但是他的皮肤呢比鲸鱼里面那些酸液是漂白了，好像 Michael Jackson 的面那样。
但是他的皮肤呢，因为那个鲸鱼里面的那个酸性把它漂白，就像 Michael Jackson 的皮肤那样。
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做 Ambrose Williams。
另外还有一个叫 Ambrose Williams，
在1927年呢，他失足跌落海里边。
在1927年，他失足掉进海里，
亦都被鲸鱼咧就吞咗。
也都是被鲸鱼所吞。
咁过咗两日之后啊，
两天后，
嗰条嘅鲸鱼咧被猎获啦。
那条鲸鱼被抓了。
剖开个肚嘅时候咧，睇到发现咧，原来嗰个水藻喺入边啊。
剖开他的肚子的时候，发现那个水鼠在他肚子里面。
亦都咧将佢救活咗啦。
也都把他救活了。
约拿唔系人类中唯一 被大鱼吞咗落去又能够生存嘅人。
约拿并非在人类当中被鱼所吞，然后还能生存的唯一人。
但系我哋亦都唔需要用嗰啲发生过嘅事情嚟到去证明约拿嘅故事嘅真实性。
我们不需要用这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来证明约拿的故事是真实性。
因为约拿的故事啊，同其他的人被大鱼吞落肚，又吐翻出嚟，又活啦
啊！约拿的故事是跟其他人被吞，被情鱼所吞，然后吐出来，又还生存的这件事情。
两者之间呢，有不尽相同的地方。
两者之间有不尽相同的地方。
最大的差别呢？
最大的差别就是，
发生在约拿身上的事情是神的安排。
发生在约拿身上的这件事情是神的安排。
而发生在其他的人身上的事情是意外。
而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呢，却是意外。
其实约拿的书里面呢，我们处处都可以发现到，看起来好像很平凡，却是不平凡的事情。
其实在约拿书里面，我们时常会看到看上去很平凡，实际上却不平凡的事情。
譬如约拿书的第一章讲到个大风浪，
比如约拿书的第一章所谈到的那个大风浪。
靠海为生的人有几时经过这些大风浪呢？
靠海为生的人什么时候有怕过这种大风浪呢？
但是这个风浪是神的手段。
但是这次的风浪是神的手段，
是对付约拿而来的，
是对付约拿而来的，
是水手从来都没见过的这个大风浪，
而是水手从来未见过的大风浪。
只有把约拿扔到海那里才能够平息，
只能够把约拿丢进海里面，风浪才能平息。
大树被虫咬死呢，这些是很平常好不稀奇的事情。
大树被虫咬死其实是 不稀奇的事情。
但是在第四章讲到一个披麻树，
但是在第四章所说的披麻树
一夜生发，
一夜生发，
第二日呢一条虫将去咬了，
第二天有一条虫把它咬了，
日头一晒到夜晚就干死了，
日头一晒到晚上这树就干死了。
这些也都是神的作为，神的安排，
这些也是神的作为和神的安排。
如果你是一个老板，
如果你是一个老板
你有一个特别不听话不顺服的工人，
你有一个特别不听话不顺服的工人，
那你会怎样对付他呢？
你又会怎样对付他呢？
炒他鱿鱼咯，还不用说那么多，
把他解雇了吧，不用说这么多。
神又如何对付约拿呢？
神又如何对付约拿呢？
这个起来逃避躲避神的先知呢？
这个起来逃避和躲避神的先知呢？
神掀起大的风浪，
神掀起大的风浪，
又指示大鱼将它吞了，然后又吐回在陆地上，
指示大鱼把它吞了，然后又把它吐在陆地上。
最后当约拿呢在那里耍脾气，
最后当约拿在那边耍脾气的时候
不讲理由的时候，
不讲理由的时候，
神呢又用披麻树和一条的虫
神又用那个披麻树和一条的虫
做这个实物的教材来到去开导他，
用一个实物的教材来开导他，
来到同他理论，
来到与他理论。
可以见得神对约拿是用心良苦
可想而知，神对约拿的容纳是用心良苦。
其实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用心良苦。
其实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用心良苦。
如果不是神有恩慈，
如果不是人有神有恩慈，
有怜悯，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有丰盛的慈爱，
我们不可能有一而再再而三的机会听福音，
我们可能有一而再再而三的听福音
要得这个永生之道，
得到这个永生之道。
所以但愿你能够体会到神对你的用心良苦，
但愿你能够看到神对你的用心良苦，
把握住神所赐的每一个机会，
把握住神所赐给你的每一个机会，
不要做一个逃避神的人，
不要做一个逃避神的人，
欢欢喜喜的来到去归向神，
欢欢喜喜的去归向神，
顺服神，
顺服神。
约拿书第二章所讲的 是约拿的祷告。
约拿书第二章所说的是约拿的祷告。
啊，我们可以向约拿呢的祷告学习到很多宝贵的功课。
我们可以在约拿的祷告当中学习到很多宝贵的功课。
但是约拿在他的祷告中向我们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约拿在他祷告当中向我们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如果你不留心来到去察看，
如果你不留心去察看的话呢，
可能呢就轻描淡写淡写这样就带过去了，
就会轻描淡写的把它带过
啊，错过了约拿在鱼肚里面三日三夜的真正意义，
错过了约拿在鱼肚子里面的三天三夜的真正意义。
首先我想请大家想一想，
首先我想大家想一想，
约拿的神迹是什么的神迹？
约拿的神迹是怎样的神迹？
是挣扎求生的神迹呢，亦或是死里复活的神迹呢？
是挣扎求生的神迹呢，还是死里复活的神迹呢？
约拿被水手抛入大海里面，
约拿被水手丢进大海里，
凶猛的海浪向他扑打而来，
凶猛的海浪向他扑打而来，
约拿在海浪翻卷之中呢，很快就沉到海的深处了。
约拿在海里面翻滚之中，很快就沉到海底去，
大水将他环绕，
大水把他环绕，
亦都渗入去身体里面的每一个部分，
也都渗进他身体里面的每一部分。
我们不知道大鱼是几时出现将它吞了下去，
我们不知道大鱼什么时候出现把它吞没的，
但是在他的祈祷当中他讲给我们听，
但是在他祷告当中他告诉我们听，
他是从阴间的深处向神呼求，
他是从阴间的深处向神呼求。
在第六节他又讲给我们知道，
在第六节他也告诉我们听，
他是下到深根的地方，
他是下到山根的地方，
地的门将他永远的关住了，
地的门将他永远的关住，
是耶和华神将他从坑中来到去救起来，
是耶和华神从坑中把他救起。
约拿知道自己已经是下到阴根去，
约拿知道自己是下到阴间里去，
进入了坑中，
进入到坑中，
地的门也永远将他关埋了，
地的门也将他永远关住，
阴根同埋坑
阴间跟坑
山的根基同埋地底的门
山的根基跟地的门
都是犹太人，特别是旧约时代的犹太人
都是在旧约时代的犹太人
被死亡所起的一个代名词，
是被死亡所起的一个代名词。
你说约拿是死了，
你说约拿
亦或是未死呢？
你说约拿死了呢还是未死？
可能你说约拿没有死到，
可能你会说约拿没有死，
但是约拿却明明白白的讲给我们知道，
但是约拿却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听，
他是死了，
他已经死了，
是神将地的门打开，
是神将地的门打开，
从坑中将他救出来，
从坑中将他救出来。
所以说约拿的神迹不是挣扎求生的神迹，
所以说约拿的神迹并不是挣扎求生的神迹，
不是险象环生的神迹，
不是险象环生的神迹，
而是死而复活的神迹，
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
如果约拿不是死了三天三日而被救活
如果约拿不是从三天三日死后被救活，
就不足以用来预表耶稣基督的死又复活
就不够预表主耶稣在三天后被复活。
咁呢度仲有一个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死咗嘅人能够祷告吗？
死了的人能祷告吗？
我唔知道你对死亡抱乜嘢嘅睇法。
我不知道你们对死亡抱着什么样的看法。
或者持乜嘢嘅观念？
像是怎样的观念？
我相信人系冇办法真真正正好正确嘅讲俾你知道。
我相信人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很明确的告诉你听
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
给你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所以人对死亡呢只能够作一些猜测，
所以人对死亡呢只能做一个猜测
同埋揣摩和揣摩、
啊、哦揣摩和揣摩、
啊、所以、啊、有些人就说了，
所以有些人说、
啊、人死如灯灭、啊、
人死如灯灭，
一了百了，
一了百了。
但是另外又有些人说，
另外又有些人说、
啊、那些人主张轮回、啊、
那些人主张轮回、
啊、在这一生如果行善不足、啊、
在这一生如果行善不足、
啊、好人呢做得不足够、啊、
好人做得不足够，
那么来生就要变猫变狗、啊、
来生将会变猫变狗、
啊、再差一点就变猪变老鼠、啊、
再差一点的话就会变猪变老鼠。
咁你去问一下嗰啲猪同埋老鼠啊？
那么你就问一问那些猪和老鼠。
啊，你生前系咪做咗啲乜嘢坏事啊？
你生前是否做了一些什么坏的事情呢？
我肯定咧，你永远都得唔到答案。
我肯定你永远都找不到答案。
但系圣经系好明确噶，告诉我哋。
但是圣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俾我哋一个肯定嘅答案。
给我们一个很肯定的答案。
约伯记十九章廿五日。六节，
约伯记十五章第十二的二十五和二十六节
啊，我知我救赎主活着，
我知我的救赎主活着
啊，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啊，
我这皮肉灭绝之后呢，
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人的灵魂不死，
人的灵魂是不死的，
而这个的身体将来呢都要复活，
而这个身体将来也会复活。
无论你是信神与否，
无论你是信神与否，
得救与否，
得救与否，
都要复活，
都要复活。
所以但以理书第十二章二节跟我们说，但以理书
啊，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这样告诉我们，
睡在尘埃中的，
睡在尘埃中的
必有多人复醒，
必有多人复醒，
其中有得永生的，
其中有得永生的，
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
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
人死就能够躲过神吗？
人死就能躲过神吗？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所以约拿的祷告啊，
所以约拿的祷告，
不理是在体内抑或是在体外，
不论在体内或者体外，
都是他最诚心最真切的肺腑之言，
都是他最诚心最真心的肺腑之言。
我们可以从约拿的祷告学到三样的功课，
我们可以在约拿的祷告当中学到三样的功课。
首先，约拿的祷告充满了诗篇里面的词句，
首先约拿的祷告当中充满了诗篇里面的词句，
在他短短的祷告里面呢，他用了十一篇的诗篇的字句，
在短短的祷告当中他用了诗篇十一篇里面的字句。
那这个表示什么呢？
这又表示什么呢？
表示约拿是一个熟读圣经的人，
表示约拿是一个熟读圣经的人，
他喜爱神的话语，
他喜爱神的话语，
昼夜思想，
昼夜思想。
因此在危机的时候呢，神的话语使他能够反省，
因此在危机当中神的话语使他反省，
知道自己的过失，
知道自己的过失，
神的话语亦都成为他的力量与盼望，
神的话语也都成为他的力量和盼望。
在阮志明的这个 VCD 里面访问了很多在中国大陆为主坐几十年监的这些传道人牧师，
在阮志明的一个纪录片里面，好像是十家里面，十家在中国里面访问了许多在中国大陆坐牢十几年的那些十几二十年的那些基督徒
牧师传道
和牧师和传道。
他们在监狱里面没有圣经可读，
他们在监狱里面没有圣经可读，
但是平时呢他们将很多宝贵的圣经经节呢同埋诗歌都点啊，都背起嚟，记喺佢哋嘅脑海里边。
但是平时他们都把圣经里面宝贵的经文和诗歌全部背记在他们的脑海里面。
咁嗰啲圣经嘅经节啊，同埋圣诗啊，
所以那圣经里面的经句和圣诗，
就咁样陪伴着佢哋咧，走过人生最黑暗、最痛苦的岁月，
就这样陪伴他们在监狱里面过着他们人生最黑暗、最痛苦的日子。
在软弱的时候得以刚强，
在软弱的时候得以刚强，
在幽暗的 日子里面点燃他们心中的亮光，
在幽暗的日子里面他点燃了他们生命的亮光，
在灰心的时候不至于丧志，
在灰心的时候不至于丧志，
在无望的时候不至于 绝望，
在无望的时候不至于绝望，
在逼迫当中有喜乐而平安，
在逼迫当中有喜乐和平安，
几咁嘅感动人嘅心，
多么感动人的心！
佢哋有血有泪、云彩般的见证呢，真系震撼着我哋海外嘅华人基督徒。
他们有血有泪的所有的见证，真的震撼我们海外的华侨每一个人的心。
呢个盲眼嘅诗人呢 ，Fanny Crosby，
一个瞎眼的诗人 Fanny Crosby。
我哋唱嘅好多圣诗咧，好似第八首啊，荣耀归于真神。
我们所唱的圣诗，例如第八首《荣耀归于真神》。
第八十首赞美救主。
第八十首赞美救主。
都系呢个 Fanny Crosby 所写嘅。
都是这个 Fanny Crosby 所写的。
佢出世冇几个礼拜咧，就因病咧就双目盲咗啦。
他出生 不多久就因病而双目失明。
咁佢个祖母常常抱住佢，就同佢读讲圣经嘅故事。
他的祖母就常常抱着他，跟他讲圣经的故事。
重复不断嘅将一段又一段嘅圣经读俾佢听。
重复不断的一段一段的圣经读给他听。
佢嘅祖母同佢讲。
他的祖母对他说。
你话虽然你唔能够好似我咁样攞一本嘅圣经嚟到睇嚟到读，
虽然你不能像我一样可以拿起圣经来跟我看跟我读，
但是你可以将很多宝贵的经文呢记在你的 脑海当中，
但是你可以把很多宝贵的经文记在你的脑海里面
无论你去到哪里，
无论你去到哪里，
神的话语都跟着你，
神的话语都会跟随着你，
神的话比任何比任何呢意思都来得可靠，
神的话语比任何的都来得更可靠。
这个 Fanny Crosby 呢就是这样的用心牢记着神的话语，
这个 Fanny Crosby 他就是这样用心的牢记着神的话语，
使到他一生呢是受用不尽，
使到他一生受用不尽，
他的心中常有喜乐，
他的心中常有喜乐，
他的人生充满着光明和积极，
他的人生充满了光明和积极，
他的一生写下千百首感动人又历久弥新的这些圣诗，
他一生 写下了很多感动人和历久弥新的诗歌。
只要我们每一天用一段的时间来到去读圣经，
只要我们每一天用一点点的时间去念一点圣经，
默想神的话语，
默想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必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神的话语必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特别是在我们的危机的时候，
特别在我们有危机的时候，
让我们能够得到转机，
让我们可以得到转机，
在无助的时候，
在无助的时候，
成为我们的依靠和能力，
成为我们的依靠和能力。
第二，约拿的祷告，
第二约拿的祷告，
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祷告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
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祷告的人是怎样的人。
很多人平时不祷告，
很多人平时不祷告
也都不觉得有需要祷告，
也不觉得有需要祷告，
飞到了尽头，
飞到了尽头，
自己没能力了，
自己没有能力了，
别人也都帮不上了，
别人都帮不上你了，
一切的方法都无效了，
一切的方法都无效了，
先正肯低头来到向神祈求，
才能够低头向神祈求。
很多人向神许愿，
很多人向神许愿，
但是一旦事情解决了，
但是一旦事情解决了呢，
情况改善了，
情况改善了，
又停止祷告，将神忘记了，
又停止祷告将神忘了。
约拿不是在危急的时候才想起祷告，
约拿并不是在危机的时候想起祷告，
在第四节他说，
在第四节他说，
虽然我从你眼前被驱逐了，
我从你眼前被驱逐，
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
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
所以圣殿是他常去的地方，
圣殿是他常去的地方，
圣殿是他所喜爱的地方，
圣殿是他喜悦的地方。
圣殿，神的殿是要用来做什么呢？
神的殿是要来做什么呢？
神的殿就是要来敬拜和祷告的地方，
神的殿是要来敬拜和祷告的地方。
约拿的祷告呢，不是一种求救式的祷告，
约拿的祷告不是一种求救性的祷告，
更加是认罪忏悔的祷告，
更加是认罪忏悔的祷告。
他说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
他说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
他曾经许过什么愿呢？
他曾经许过什么愿呢？
他作为神的仆人，
他作为神的仆人，
他愿意一生来到去侍奉神，
他愿意一生去侍奉神。
现在他逃跑了，逃走了，
现在他逃走了，
但是他表示了他悔改的心，
但是他表示他悔改的心。
他说救恩是出于耶和华，
他说救恩是出于耶和华，
因此我还要以感谢的声音献祭于神，
因此我要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神。
约拿教导我们做一个真正祷告的人呢，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
约拿教导我们一个真正祷告的人是时常祷告的人，
是一个无时无刻都仰望神的人，
是一个无时无刻都仰望神的人。
虽然他的身已经不在，
虽然他的身已经不在，
但是他的心仍然是在神的殿里面，
但是他的心仍然还在神的殿中。
但以利他的身是在巴比伦，
但愿他的身体在巴比伦，
但以利
但以利
他的身虽然在巴比伦，
他的身体虽然在巴比伦，
但是他每日三次呢面向耶路撒冷的圣殿向神祷告，
但是他每天三天都会面向耶路撒冷的圣殿向神祷告。
虽然有狮子坑的威胁，
虽然有狮子坑的威胁，
但是他都不退缩，
但是他并不退缩。
所以我们的祷告呢，
所以我们的祷告
应该不是只在逆境的时候，
应该不是在只是在逆境的时候，
或者是危机的时候先正祷告，
或者是在危机的时候才祷告。
在平时，在我们的每日生活中，我们都要注重祷告，
而是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都要注重我们的祷告。
一个祷告的人，
一个祷告的人
不是只求环境的改变，
不是只求环境的改变，
更加是向神求自己内心的改变，
更加是求神对自己内心的一个改变。
在遭难的时候，
在遭难的时候
不是一味的来到求这个灾难快点过去，
不是一直在求灾难快点过去，
而是更愿意在神的面前来到去检讨自己的生命，
而是更愿意在神的面前检讨自己的内心，
察看自己和神的关系有没有偏差，
察看自己的心里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有没有偏差，
从而呢来到作出一个正确的调整，
从而做出一个正确的调整。
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
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这么说，
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察验何为神善良顺全可喜悦的旨意，
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事情
旨意
的旨意。
神总是留给我们多一次的机会，
神总会留给我们多一次的机会，
我们说 God is the God of second chance，
神总是会给我们第二个机会。
但愿呢我们好像一首的诗歌所说的，
但愿我们可以像一首诗歌里面所说的，
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一次来复兴我，
愿那复兴我的灵的火重新复兴，再来一次复兴我。
起初的信蒙爱，
起初的信无爱，
信忘爱，
信忘爱，
何时失落？
何时失落？
我愿悔改，现在再得着。
我愿悔改，现在再得着。
第三，约拿让我哋睇见。
第三，约拿让我们看到
一个祷告嘅人。他的心中是比任何人都明白，
一个祷告的人他心中比任何人都明白，
就是凡事都是出于神，
但是就是凡事都是出于神，
凡事都有神的旨意，
凡事都有神的旨意。
是谁将约拿丢了落海呢？
是谁将约拿丢在海里呢？
是船上的人吗？
是船上的人吗？
约拿说，神啊，是你将我投入这个深渊，就是海的深处。
约拿说，神啊，是你把我从深渊
投下深渊，
是你把我投下深渊，
就是海的深处，
就是海的深处。
约拿知道一切都是源于神的管教和惩戒。
约拿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管教、管教和
惩
戒。
既然是出于神，
既然是出于神，
他就安安静静的在鱼的肚里面，
他就安安静静的在鱼的肚子里面，
在黑暗的日子里面等候神的拯救，
在黑暗的日子里面等候神的拯救。
不是消极的，
不是消极的，
没有埋怨和没有愤怒，
没有埋怨和没有愤怒，
而是以祷告，
而是以祷告，
默想，
默想，
悔改，
悔改，
盼望，
盼望，
积极的心态，
积极的心态，
来去度过那个最困难的境界，
来度过最困难的境界。
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
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
他发现自己啊耳聋了，
他发现自己耳聋了
啊。当他发现自己耳聋的时候，他并无消沉。
当他发现自己耳聋的时候，他并未消沉
啊，沮丧或者是悲观，
沮丧和悲观
啊。他反而呢向人咁讲，
他反而向人这么说，
他说我感谢神，
我感谢神
啊，是神的恩典啊，我的耳聋呢是神的恩典，
我的耳聋是神的恩典，
因为使我呢能够更加专心的研究和学习，
因为是让他可以更加专心的研究和学习。
咁喺耳聋之后啊，
那么他耳聋以后呢，
佢嘅发明嘅工作并冇停滞不前，
他发明的工作并没停顿不前
啊，反而系有更大嘅进展同埋收获，
反而有更大的进展和收获。
我哋常常听人话，
我们时常听人说，
祷告能改变万事，
祷告能改变万事。
今日我哋从约拿嘅祷告当中睇见另外一个嘅重点。
今天我们在祷告，在约拿的祷告当中看到另外一个重点。
即使系万事不变，
即使是万事不变，
祷告必能叫你改变，
祷告必能叫你改变。
在黑暗嘅日子里边，
在黑暗的日子里面，
晓得以祷告嚟到去亲近神嘅人，
晓得以祷告来亲近神的人。
用祷告来去寻求寻找神的面的人，
用祷告来寻求神的面的人，
必定能够重建光明，
必定能够重建光明，
重整生命，
重整生命，
重新出发，
重新出发，
迎向永生，
迎向永生。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神啊，我们祷告很多时候都是敷衍，
神啊，我们很多次祷告都是敷衍的，
我们的祷告是只顾自己的，
我们的祷告都是只顾自己的。
但愿神藉着祷告来到去教导我们，
但愿神借着祷告来教导我们，
叫我们更认识主你，
让我们更加认识主你，
更知道你在我们的生命的带领和旨意，
更加知道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带领和旨意，
让我们的祷告达到你的面前，
让我们的祷告可以达到你的面前，
并且是蒙你自己的塑造，
而且是蒙你自己所的塑造，
叫我们的生命更加像你，
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像你。
我们祷告是奉靠主圣名求，
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